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国大的这个调查里头的很多发现，其实和我们在生活中观察的现象几乎是一致的，包括受多少教育总是决定了你能获取多少收入，教育程度低收入少也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必须经常为钱烦恼，日子不容易过，然后是更大概率在有了年纪后会发现养老成了问题。唯一让我感到一点意外的是，过去我总以为忧郁有一大部分是基因决定的，也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是不是达官贵人，或者长得有多好看，有多健壮，是不是学霸等等，面对的忧郁风险跟所有人是差不多的。但调查却告诉我们，收入和学历低的年轻雇员心理健康状态会比条件好的同龄者差。如果忧郁更有可能和穷人发生关系，那真的是很不好的消息了。
国立大学社会服务研究中心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呢，学历越低，再怎么的拼命工作，薪水还是比不上同年龄的高学历者。例如大学毕业的青年工作7年之后，他的月薪中位数大概是4000元。但是呢，如果是公立教育学院或者是更低教育水平的青年，工作8年到12年，他的月薪中位数还是不到2000元。也就是说，学历低的人再怎么长时间的工作，薪水一直达不到高学历的同辈。所以有了一个词叫穷忙，贫穷的穷，忙碌的忙。这样的情况对低学历的年轻人是很泄气的，越泄气或者挫折感久了呢，会影响低学历年轻人的心理，包括失去信心，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而愤世嫉俗，或者是仇恨比他成功的人等等，而最糟的是铤而走险或者是自暴自弃了。领导这项调查研究的国大副教授呢，就提醒这类低学历和低收入的年轻雇员需要政府介入帮助，否则将来他们可能成为贫穷的年长者。我想对于低收入家庭的介入和帮助呢，是需要更早的，在他们还是小的时候就要介入，而不是等到他们踏入社会工作。因为国大的调查也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呢，他们的培训的机会是比较低的。我相信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打更多的工，或者需要做更长时间来增加收入。相反的呢，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自己去进修，或者是在公司里参加各类的培训课程来提升他们的技能，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获得加薪，这就进一步的造成高学历和低学历之间他们的这个薪水的差距不断的扩大。
穷忙也就是有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还比别人长，但总是赚不到钱，或者成为月光族，一点储蓄也没有。最可怕的是收入的增加很难追上越来越高的生活费。从统计上看，人们的实际月入中位数，也就是扣掉通货膨胀后，多数时候都有在增加，而且往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幅会高过其他高收入群体。但必须指出，低收入者因为比较的基础很低，所以增幅就显得大，这很容易理解。你拿赚5000元的家庭的2%增幅和赚50000元的家庭，哪怕是只有1%的增幅来比较，那绝对数额还是后者多。所以真正来到消费的时候，有钱人可以比以前更无动于衷，但低收入家庭的痛点就来了，总觉得这个买不下，那个也不敢买。而且这还是考虑到过去长时期通胀没那么可怕，加上一直有国家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有各种援助补贴，还有推行所谓的渐进式薪金模式等等，才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切帮助，在新加坡说真的，低收入者的日子肯定更不好过。
所以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帮助，必须是在他们早年求学的时期，让他们有机会持续的受教育，减少停学，也要更有意识的去跟进他们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范围，确保这些低收入家庭学子呢，他们所学的 能够帮助他们日后跟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他们日后有机会通过培训来提升自己，提升生活条件。政府近年来是很有意思的，让新加坡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机会学习和提升自己，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过去输在起跑线上的国人也有各种管道来帮助他们，比如就业陆续补助计划 WIS 就帮助低收入的员工能够增加收入和退休储蓄，或者呢是就业技能资源计划，这项计划呢是帮助低收入的人能够提升技能，来加强他们的就业率和提高他们的收入。
穷忙还有在职贫穷这些词过去很少在新闻中出现，倒是在网络很流行，这也让我想起近几年常讨论的内卷这个概念。我们国家的经济很发达，教育水平也提高了不少，但今天的年轻人比起上一代在很多方面处境却不见得有变好。就拿住房来说，20多30年前一个新的市房主屋单位大概卖10万元，一对大学毕业的新婚夫妇合起来动用年收入的一倍多就大概解决了，但现在起薪大概是4000，两人8000，一年10万多一点，而相同的四房式单位售价却最少是他们年收入的3-4倍。曾经有朋友感慨说，担心大学生越来越多，一些毕业后可能得嫁得势。我说好啊，读书不一定就只为了要赚很多钱，学问本身就有价值。要是我们的德士司机白天嫁得势，然后晚上会去听音乐会或者买书阅读，那这样的整体国民素质不是很值得骄傲吗？但如今想来也太简单了，倘若真有这么一天，很多大学生只能嫁得势谋生，那我们的社会就内卷的也太可怕了。过去的人穷忙，但可以寄望下一代通过教育和他们的努力改变命运。现在呢，人们开始担心社会流动性，认为已大不如前了。当然这需要另一个更大型更长期的调查才能给出答案，但情况很可能如此。一个人只要输在起跑线，就永远受困在底层翻不了身啊，细思了还极恐的。
那重要的是要让有需要的人知道这些不同的帮助，让他们知道有什么管道可以求助。那除了政府、社工和基层组织可以加大接触和宣传这一类的援助计划，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的员工呢，必须也要自己去找门路，知道这些社会安全网在哪里，有哪一些。我们的社会一定要避免出现制度上的不公平，以致呢，再怎么努力的人都没有机会翻身和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在社会底层的人也要肯上进，给自己机会改变生活条件，也证明自己有条件改变。如果宁愿一辈子只做送餐员或者是私招车司机来赚快钱，或者是宁愿有这样的灵活时间，那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了，就不是社会的不公平。